听众朋友您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武汉大法弟子心念慈悲救人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当地一位同修武汉人，已在海外生活修炼多年。武汉疫情爆发后，他多次与武汉亲戚电话沟通，电话那边传来亲人大法弟子的证悟，修出慈悲救人。下面是当地同修与武汉亲人的通话实录。第一部分，警察也是被救度的对象。妹妹是医护人员，一家人生活在武汉，妹妹、妹夫和他们的女儿，一家三口都是大法弟子。通话时得知，就在武汉封城前后，妹妹在外面给路人讲三退保平安时，被警察非法抓捕。但是因为现在武汉的医院里非常缺少医护人员，所以妹妹工作的医院要求警察把妹妹释放了出来。前几天我与妹妹通电话的时候，正在问及妹妹在被非法关押的几天中她的情况如何时，电话突然被掐断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就是中国大陆时间的大年初一，我在与妹妹通话拜年表示问候，同时问到上次的通话为什么突然被掐断了。妹妹说，这还用问吗？听妹妹这么一说，我马上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因为妹妹说过自己家的电话是被中共警察监听的。随后我就说，那我今天就不说什么了。妹妹则说，没关系，该说的就说，让他们也听听，他们也该救度吗？我立刻说，那好，要听一起听，现在都已经这样了，自身的命都已经难保了，就算你是监听，你也是被关在这座被封的城里，也是被封在里面的，不是都想出去吗？现在法轮大法能救你。直到我说完这些话，这次的电话都一直没有被掐断。之后妹妹说，上次电话被掐断后，我收到了一条监听警察发来的短信，短信上说，希望你不要接这样的电话，这种电话会使你的生命受到危险。妹妹接着说，我现在还要跟他们说，现在真正受到危险的是你们，现在还不清醒，真是替你们难过，大法弟子是不会有事的。这些话实质就是说给电话那头监听的警察听的。第二部分，外甥女说，姨妈，我们要出慈悲心救人。我后来又跟外甥女妹妹的女儿通电话，妹妹的女儿也是修炼人，她一直在修炼正式大法方面做得挺好的，很坚定。我就跟她说，你家里还存了多少粮食，再去买一点等等。外甥女说，姨妈，我给你说个事儿。前几天我到街上去看了，街上没有人，当时我看到街道口平时最热闹的地方现在都没人了，当时我就想，这些人都不相信灾难，好，这灾难来了，就像唐诗里的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现在都慌了吧。结果回来以后，我就觉得浑身疼了，觉得越来越像是感染的情况。我躺在床上就想，为什么？而且症状一天比一天重，很重，浑身的骨头疼，从头疼到小脚趾，骨头都是疼的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怎么会这个样？我就开始跟妈妈一起学法向内照，发现自己刚才在街上的那个状态不对，好像是在黄鹤楼上看帆船一样，好像是看热闹，这怎么可以？一点慈悲心都没有，修慈悲心怎么修成这样了？我这样一想，马上就觉得自己轻松了很多。我就跟师父道歉说，我现在把自己混同一个常人了，没有慈悲心，对不起。我就跟妈妈说，我们不能这个样子，我们应该去打电话， 跟周围的人讲真相，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救人。顿时就觉得疼痛从头往脚底下走，慢慢全部都腿没有了，就好了。真是就是一念间，就觉得自己悟对了。外甥女对我说，姨妈，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救人了，你还让我去买一些粮食什么的，这样子的状态也不对。她说，妈妈也是比我的情况还严重，我们两个一端正态度以后，妈妈也开始觉得好些了，她现在就完全好了，就是一念间。我就跟你讲这个事，就是在武汉的大法弟子怎么对待现在的事情。自己原来还有点幸灾乐祸，这根本就不像大法弟子了，那就跟常人一样，常人可以感染，自己若是常人状态了，也就该这样了。所以我觉得我悟到这个，也就讲出来，提醒大家一定要修出慈悲心来救人。第三部分，只有修大法的家人保持健康，其他家人愈不幸。从武汉家人那里得知，现在武汉医院里面到处都是人，人满为患，连走廊过道里都是人，根本无法进入。再有人去就不再接受了，而是让那些人回家隔离。而能住进医院病房里的人，基本都是医院医务人员的家人，或是与医务人员有关系的人，已经住满了。据了解，中共官方报道出的死亡数据根本就是不真实的，一直都是在谎报数据。现在在武汉，那些警察在大街上看到不戴口罩的人，都要把他们抓起来。但是非常遗憾的是，在武汉还是有很多民众不能够明白大法好的真相。我弟弟也是一名大法弟子，在与弟弟的通话中了解到，在弟弟家中，他不修炼的太太、女儿和女婿都已经病倒，家里只有他一个人还很健康。过年那天，我给舅舅打通电话，问舅舅，你现在好吧？他说，不好。我说，怎么了？他说，他们全部感染上了，舅妈和他两个都感染上了，他们是常人，他们不修炼法轮大法。舅舅和舅妈住进医院后又被撵出来了，现在太普遍了，就是说这种病人越来越多。舅舅说，在里边医生护士都是太忙了，对他们挺不好的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了，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叫他们多念法轮大法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义中救人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0年1月30日。在中国大陆，过年前几天都是非常忙碌的，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突然听到千里之外的武汉封城了，然后还没回过味来，就看到单位在微信群里发了一连串通知，要求每个人每天上报健康，不允许串门拜访，进出城要上报等。紧跟着就在居住的小区关闭了五个出口，只留下两个，并要求测体温。同学群、朋友圈内几乎全是武汉肺炎的消息，一时间所有的生活给阻断了，似乎只有留在家里。口罩变得急需，但却没有。我们懵了，形势来得太快，因为之前还是杳无声息，从忙乱喧嚣中瞬间进入静止。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紧张也一点点滑入心底，人们开始感到恐慌，似乎空气中弥漫着瘟疫的气息，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了，因为人人都需要呼吸，此时再也没有置身事外者的高谈阔论了。迎来送往中，大年三十本该来的客人没来， 本该有的聚会都停止。虽然距离武汉千里之遥，我们静静地感受到了那份恐慌，同时我们也像朝圣一样紧张地等待着除夕晚上8点的神韵到来。在人间一片恐慌中，我们看到神舞动之韵，明白一切在师父主宰之中。在瘟疫面前，人所炫耀的一切都瞬间无所依凭，他们把脸仰望向天，祈求冥冥之中曾被自己轻视的神明。只有在绝望之中，人才开始面对自己。一边是政府拼命的辟谣，实际是造谣，一边是芸芸众生搜集五花八门的防护措施，囤粮、口罩，但是作为必须的口罩，在如此繁华的帝都却也买不到了。可想而知，武汉民众何等的恐慌，因为他们更没有，都那么措手不及。我们作为大法修炼之家，虽然一时也被带动得不知如何是好，但回想之后，我们安定下来。我们早已多次经历过多次生死的考验，我们想到的是救人，这是师父指派的，怎么做呢？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吉言送与众生。所有人都规避在家，往日人来车往的大街上空空荡荡，公交车一辆辆在空驶，楼道里弥漫着浓重的消毒水气味，身在其中，我们也感受到世界末日般的感觉。我们是救人的，就把这份平安送诸众生心中。刚刚考上大学的孩子在电话中、微信中给一个个的亲友拜年，真心的、急迫的告诉他们记着九字吉言，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就能得平安，这是高德大法。原来一讲就炸弹一样爆发的人，在细细的恐慌中听进去了，原来不让说三退的人也顺情应承着同意了。我能听到他们对在此时还告诉他们这些话很是感谢，大法弟子的话成了他们生命攸关时的一个依靠。我也相信国宝警察那些人即便监听到了这些话，也自顾不暇，想到的不再是抓人，而是为家人、为自己寻求得救之法。而且瘟疫也使他们不敢出来行恶，这个时候命真是最重要的了。发真相材料和贴不干胶，因为人人自危，绝大部分的人都不出来，原来繁华的大街两边店铺都家家紧闭，就连药店虽然开门，但门前横一张桌子，只能离老远说话，只有极个别的出来走走，或者没有办法了出来买生活必需品。所以发真相材料变得非常安全，只要躲开监控，几乎不用左顾右看去防备店铺里看出来的眼睛，往各处发真相材料、贴不干胶，变得安全很多。人们从长久的忙碌中终于停下来了，长时间在家蜗居也使人压抑疲惫，到较之过去空旷许多的街道走走，再看到大法资料，会生出不一样的认识，会像刚认识一样。我所选用的真相材料比较有针对性，主要是针对目前疫情的内容，这些人们都太敏感地关注了，所以下载的是疫情如火，不怕瘟疫的人，疫中请牢记法轮大法好。后来跟家里的同修沟通，都觉得疫中请牢记法轮大法好这篇文章题目好，不过写的是大海啸和地震的例子，人们会觉得遥远，而前面两篇直接就写的是这次瘟疫，关联性很强，人们太害怕这次瘟疫了。短也是好事，直奔主题，不涉及太多，那就是解救的一根稻草，所以就把这两篇打印成一张纸的正反面，排好版，把字体稍放大些，就发单张，叠成两折，直接发，能打到人的心里。不干胶也是醒目漂亮，尽管人很少出来，但必须的活动还得进行，所以这时看到人仿佛耳目一新，不再是过去的观念。 制作有关疫情的真相币。另外，我们也制作了有关疫情的真相币，内容是义中请牢记法轮大法好。现在各学校都在推迟开学，上班族的也茫然，不知延长到什么时候。人们终于从功名利禄的追索中停下来，可以考虑一下生死大事了。因此，请同修制作这方面的小册子，树上挂的卡片等，建议同修配合这种天象，利用时机救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疫面前，请同修保持清醒，抓紧时间归正自己，救度众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日。中国大陆2020年传统新年突然公布传染病，很快各个省市区街道社区等陆续开始封路封村，严重的地区开始封门，大街上马路上几乎没有几个人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想就这个问题和大家交流。第一，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。疫情开始，我随着常人在动，看到一条条封村不准出门的消息的不断涌出，我开始反思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正念》中说，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。如果人人都不能出门，我们如何讲真相？如何和同修见面？这是旧势力造成的障碍，我们必须突破。于是我说服家人和同修见面，进行了交流。通过交流，我们认识到，作为修炼人，一定不能被旧势力框住，更不能被带动着用人心看待。而应时刻牢记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。目前大陆各类维权人士一个个被抓，敢说真话的几乎没有多少了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们要勇敢地面对，并提醒自己该如何做好。第二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救人是我们的使命，不管身处何种环境下。通过几天的观察，我看到世人几乎都处于麻木和对邪党的感恩戴德的状态，他们能否认清这场瘟疫的快速爆发与扩散与邪党封锁消息有关，与人心无善念，只知道挣钱享乐有关。于是我就开始将真相的内容发给不同的人，很快我发现身边有的人开始慢慢清醒并传播。虽然中共在此时没有停止对网络的监控，但是我们只要怀着一个慈悲纯正，只为救人，不参与政治的纯正的善心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任何邪恶任何东西都不配干扰，也干扰不了。第三，我们的行为和观念对身边人影响比较大。我了解到有很多同修处于麻木，不知如何做，认同邪恶，随同常人，按照常人的安排不出门，不接触外界等等，还有的牢骚满腹，甚至表现出来连常人都不如。因此我想写出此文和这样的同修交流。其实我们修炼到现在都是有一定能量的，说出的话做的事甚至一丝一念可能对身边人起到一定的作用。因此建议同修越在此时此刻越要保持清醒，越要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。作为大法弟子，让世人了解真相从而得救是我们的使命，我们怎么能听从常人的安排不出门不见同修，用常人心衡量不和同修沟通交流呢？建议一，利用各种方式走出一条正实法讲真相的路，不要混同常人。二，越在此时我们越要保持清醒，不断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是否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切记一定不要混同常人。 三，讲真相一定要注意内容、语气、善心，不要说得过高，不要掺杂人心，不要有对邪党争斗心、报复心等等，而是要用慈悲和正念，做到师父在《红营二法正乾坤》中说的：“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”最后，我想说，我们是神的使者，是来救度众生的，不要听信邪恶的宣传，混同于常人中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只走师尊安排的路，这是需要我们悟到并做到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武汉肺炎的思考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9日。过年期间，武汉肺炎疫情变化很快，封城范围扩大，波及人数增多，死亡病例也增多，人们都一改过去的习惯，户外冷冷清清，家家闭门不出，只是用电话互相拜年问候，人人自危。村子里70多岁的老人说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应该头脑清醒，非常清楚这是怎么回事，因此有必要谈谈对武汉肺炎的思考。第一部分，在法上认识人和事。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，遇到这样的事，用师父的大法对照，我个人的认识是，这是旧世里安排出来的淘汰人的办法，不是师父的安排。而邪恶的旧世里之所以能这样安排，是钻了我们大法弟子的空子。如果我们心都修得很正，没有大漏洞，他们就钻不了空子。为什么说是旧世里安排的，不是师父安排的呢？因为师父的目标是救人，所以师父的安排都是从正面，用纯善和慈悲来待人，而旧世里的目标则是淘汰人，所以每次都是能毁坏就毁坏，能淘汰就淘汰，用恶毒的方式去毁坏和消灭人。那么漏洞和空子是什么呢？依我看，就是不少大法弟子懈怠了，放松了，私心还很重，没有把众生的安危放在自己心上，没有心系众生的安危，责任心没有达到法的标准。尤其是武汉地区的大法弟子存在这方面的不足，有的平时待在家里不出门，讲真相救人，这些心都是人心，旧世里因素看到了，就以帮助我们去这些人心为借口，做了这样邪恶的安排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和旧世里抢人，突破旧世里的安排。怎么突破呢？灾情已经爆发，完全清除谈何容易？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应该坚定地按照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，我也是将计就计的在做，用心做好三件事，把这坏事变成好事，把邪恶旧势力因素毁人的机会变成揭露邪恶、讲清真相、多救人的机会。例如中共邪党正在抓住这个武汉肺炎的机会，大肆宣传作为邪党战胜疫情的颂歌，借此歌颂邪党伟大、光荣、正确。其实邪党对待这次出现的疫情
本质也是跟过去一样，在掩盖和隐瞒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是掩盖和隐瞒，2003年非典疫情是掩盖和隐瞒，2008年汶川大地震是掩盖和隐瞒，2019年发生的猪瘟是掩盖和隐瞒。迫害法轮功，尤其是活摘人体器官，同样是掩盖和隐瞒。这次瘟疫的名字叫武汉肺炎，也不是偶然的。因为在迫害法轮功方面，武汉市确实做了很多大恶事。湖北省法治教育所洗脑班、汤逊湖、板桥、狮子山戒毒劳教所、河湾劳教所、武汉市各地洗脑班、武汉女子监狱、武汉秦断口监狱、红山监狱分配站、武汉市各看守所、精神病院、国安、国保、610都是残酷迫害过法轮功，罪恶极大。全国的610邪恶会议在武汉召开过，湖北省政府在武汉举办过全省各地610培训班，湖北省洗脑班成为全国的洗脑典型，在全国推广过。还有武警总医院、同济医院、协和医院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等等，还把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经验推向全国，对天法犯下了极大的罪恶，罪业深重，瘟疫才在这里发生。这是江泽民与中共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，而且一直掩盖和隐瞒直接造成的。其罪恶魁首是江泽民和中共协党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武汉肺炎正在威胁着武汉人的生命安全，江泽民和中共协党是罪魁祸首。这个真相武汉人很多都不知道，要把这个罪恶揭露出来，让所有的人知晓。这样看来，对法轮功的迫害能与你我他无关吗？所以目前的武汉肺炎疫情与你我他都有关，不得不关注。揭露邪恶，讲清真相，告诉人大法好，就能唤醒人的良知，分清善恶，选择未来，得到大法的救度。第二部分，把坏事变成好事。一，学法修自己，抓紧时间多学法、背法、静心学法，对照自己，发现不足，及时清楚，在大法中归正，洗净自己。如当我听到妈妈说武汉肺炎导致很多人死了的消息，出于对迫害的仇恨，我竟然脱口而出说了一个不该说的词，说了马上就感到后悔，因为我知道这两个字的背后暴露出了幸灾乐祸的心、恶毒的魔性、不善的心、私心、漠视生命的心、不负责任的心。我修成的那一面知道，这些都不是真我，而是后天形成的不好的东西，我不要让他们死。看到疫情的不断发展，我向内找，这个东西让我修什么呢？用师父的大法对照，向内查找，发现有懈怠的心、放松的心、怕心、戒备心、疑心、被迫害的思维、迫害思维模式、保护自我的心、私心、不信师父、不信大法的心、安逸心、自我满足的心、畏难的心，这些都不是我主元神，我不要让他们死。这样不断的学法，不断的发现不足，不断的洗净自己，在大法中快速升华，提高自己的层次和境界。二，将计就计，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，讲清真相，快救人。正法修炼为的是正实大法，救度众生。邪恶每一次干扰都是树立大法 与大法弟子威德的机会，都是讲清真相、多救人的良机。这次武汉肺炎疫情也是这样。我们讲法轮功真相，有的世人觉得跟自己无关，不愿意听。那这次的疫情跟每个中国人有关吧，应该愿意听吧。那就把大法好的真相告诉世人，唤醒世人的良知和善念。站到法轮大法这一边，就会得到师父的救度。尤其值得强调的是，有的同修家人还没有明白真相，借此家人闭门不外出的机会，用心给家人讲清真相是非常必要的，也是难得的最佳机会，不能不重视。让家人明白真相也是救人，家人明白真相后也是个活传媒，会帮助我们传播真相的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。如果我们都这样做好了，那不是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吗？建议以武汉肺炎为契机，全国各地用心讲大法好的真相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，讲清真相，多救人。个人认识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